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6日，今天也是中国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日期，官方舆论出现了很多纪念毛泽东的一些报道。我们今天将会主要与网友一起分享和讨论国际舆论、国际学界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是如何影响和制约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值得围观的一个奇特现象。尽管有一些网友呢称毛泽东为腊肉，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大家反思一下现实中的中国，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喜欢毛泽东还是厌恶毛泽东，今天的中国就是绕不开毛泽东。所以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西方局外的人是如何来判断分析这么一个奇特现象的。在了解和分析这个重大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三个方面的最新财经和时政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暗示将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放缓，并试图将汇率稳定在远低于预期的水平。这两天人民币的升值不仅是中国民众啊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国际财经界最热门的话题。昨天与网友分享，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它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阻止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银行、大投行不要抛售美元，不要去助长人民币的进一步的升值。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它就向我们传递了中国央行的一些具体的动作，所以你也更能够理解中国官方是如何对待目前人民币的升值的这种状态。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每天参考汇率设定在远低于市场预期水准的水平，创下历史新低，这是政策的制定者有意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最新迹象。今天中国央行把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设定在 7.0358， 那么比市场交易员平均预期低301个基点。这个所谓的中间价是中国央行啊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手段，它设定一个中间价以后，在中国市场货币市场，也就是在岸的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呢，只能在它指定的这个中间价上下 2% 的波动。所以它这个中间价并不能够代表实际交易价，但是呢游戏规则是它定的，你只能够围绕它，它说多少多少，然后在它设定这个所谓的中间值的 2% 上下浮动。这是从18年开始实行的规定。那么这个新闻它反映个什么内容呢？就本来市场预期它这个中间价在 7.0 的，但是它为了阻止人民币的这个升值，扭曲人民币的升值，它强行让人民币要贬值，所以它设定在 7.035。 所以这是对昨天离岸的人民币突破7，中国央行做的最直接最坚决的一种回应。彭博社引述澳新银行的高级策略师邢兆鹏的观点，他说人民币设定固定汇率表明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过快，那么未来也就短期内，就未来一两个月，中国央行会把人民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彭博社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他认为也就是明年3月中国两会之前，彭博社判断呢，中国央行会阻止人民币突破 6.9，也就是它有可能会默认在 7% 左右，但是它不会让它突破 6.9， 就升值升到 6.9 以上，这个中国央行会不惜代价会阻止。那么理由很简单，主要还是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乏力，它就靠出口。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央行强力干预人民币市场、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再次提醒世界中共操纵汇率以及人民币的不可自由流动性。所以我们在研究货币问题的时候，不要把人民币与日元那种市场研究混为一谈，因为中国官方他用了很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手腕在操控人民币的汇率，所以这个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往往在中国来讲是一种政治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圣诞节期间国际舆论很平淡的时候，今天路透社报道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新闻，泽连斯基将于周日与川普举行高风险会谈。前天与网友分享， 乌克兰战争形势啊面临一个重大转机，双方呢提出一个20点内容的和平框架和安全协议，那么只剩下少数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乌克兰领土的调整和安全保障，只剩下一些少数问题了，但是可能也是最难的问题，那么需要泽连斯基与川普啊亲自来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表示，在新年之前可以决定很多事情，至于敏感的问题，我们会讨论顿巴斯局势和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当然也会讨论其他问题。那么有关领土问题的难度是所有问题当中最大的，因为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顿涅茨克撤军，泽连斯基之前表示呢，就这个问题啊，我不能当家，得拿到乌克兰全民公投来决定。那么按目前的这样一种民调，全民公投很可能会否决，所以相信在周日，川普会要求泽连斯基不要采取公投的方式，因为公投以后啊，那就没有任何灵活或者协调余地。但是泽连斯基有没有那样的能力或勇气来自己拍板呢？这个可能难度也还是非常大。第二个谈判重点呢是关于扎波罗热。那么目前技术层面的谈判，美国乌克兰呢希望美国加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俄罗斯有股份，乌克兰也有股份，但是美国和乌克兰目前呢，他们同意由美国人来控制这个事儿，控制这个核电站。但显然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是很难接受的。至于安全问题，安全保障，这个从目前泽连斯基的表态来讲，他们也接受了这么一种状况，就反正北约进不了了，但是享受北约集体防卫的待遇，那么泽连斯基一定会希望川普对这种安全保障做更具体的承诺，所以周日这场谈判非常关键。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宣布圣诞节当日打击尼日利亚境内的 ISIS。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美国对尼日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目标发动了袭击，理由是美方觉察到恐怖组织将尼日利亚基督徒群体视为攻击目标。川普称，我先前曾警告过这些恐怖分子，如果他们不停止屠杀基督徒，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今晚他们就付出了代价。一位国防部官员表示，尼日利亚政府批准了圣诞节当天的打击行动，并与美国合作实施了打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之所以引起了今天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这个行动与川普政府啊一直声称的战略的收缩，并且一再声明要遏制海外的干预，但是昨天这个行动不仅是干预，而且呢还有宗教干预，所以川普政府的对外的策略、全球的战略仍然需要国际舆论呢来揣测、来适应。最后我们再来进行今天的重点话题，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毛泽东对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有哪些影响，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绕开毛泽东。我们从四个方面呢进行分享分析。第一呢，我们来分享今天中国的热门新闻，这是中国央视的报道，标题是毛泽东诞辰开通西安至延安的高铁，再推红色圣地旅游。他报道这样描述，今天上午西安至延安的高铁将正式开通营运，西延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经渭南县铜川市接入延安市延安站，全长2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官方刻意将正式开通时间定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这体现了中共执政当局对于毛泽东的一种啊尊重或者是纪念。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今天中国网络啊广泛流传的一个热门文章，就这篇文章它不是官方的党媒发布的，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学者发布的，但是官方允许它成为热门传播的内容，也体现了一些官方的立场。那么这个热门文章呢，它列举了毛泽东的11个观点或者毛泽东的11个说法对今天中国政治的影响，就很多网友啊就感觉这个习近平一开口说话都说的一些老话，就似曾在哪儿听过，包括中国外交部外交战狼说的一些啊风言风语很强硬的话，很多中国人也感觉这个话好像也在哪儿听过。那么这篇文章他就总结，就今天中国对内对外的一些政治语言呢都没有走出毛泽东的逻辑，或者都源自毛泽东。 他数了11句话，网友们也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中国绕不绕得开毛泽东。他说第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所以这个在军事问题或者军事冲突当中，对外除了台湾以外是中国主动以外，其他的你看都毛泽东这句话。第二，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不仅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法条，甚至成为中国企业经营界也成为一个法条。第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所以中共你看，从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条，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这个他走不出毛泽东的。这第三条。第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这种流氓的战争学，这个是毛泽东啊对于中国军事上的成了永久性的贡献。第五，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包括今天中共一遇的搞不定的事，他都愿意称西方美国是纸老虎。第六，人家侵略来了，我们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赞成，战争不怕，两样都可以。你看今天中国外交部讲的谈可以，哎，如果打奉陪到底，你看这个都还是来自毛泽东。第七，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叫战术战略，说来说去无非这四句话。第八，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你看习近平今天讲的所有这些所谓的斗争哲学原封不动来自毛泽东。第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第十，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第十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所以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对中国社会，他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除了这十一条以外，我听说可能还有些被漏捅了的，这十一条可能是高频的在中国民间，在中国政界广为传颂，而且至今是官方的非常主要的指导方针或者指导思想。也欢迎网友们补充啊，漏掉了的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毛泽东的一些思想。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来分享站在中国以外国际历史学界如何评价毛泽东，以及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观察毛泽东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影响，以及毛泽东对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影响。 MT 收集了一些西方或者是中国人生活在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毛泽东问题的研究的一些共识性的判断。第一，我们来了解如何评价毛泽东。那么普遍认为，第一个观点是毛泽东不是治国型的政治家，而是革命型的领袖，这是理解毛泽东最关键的一点。毛泽东最擅长的事情包括动员群众，打破既有的秩序，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争夺权力，这是他最擅长的。他不擅长的呢也有三个方面，现代国家治理他不擅长，经济的管理他不擅长，制度建设与法治他不擅长，他也不相信这一套。那么第二个方面评价毛泽东是有一定共识的，是就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是因为他确实完成了三件历史性的事儿。第一，是他结束了长期内战与分裂的状况，就从清末以来中国几乎处于半失序的状态，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种状态确实结束了，这个你不能够忽视或者是无视。第二呢，是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可动员的现代政权，他一方面集权，他一方面又能够积极的挑动煽动中国民间的情绪，所以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代政权，这个是他一手打造的。第三呢，是他完成的历史性事件，不管他三反五反呢，还是什么其他政治运动，他彻底摧毁了旧的精英结构，什么地主啊、士绅、传统的官僚、宗族的秩序，这个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旧的精英结构被他完全打乱了、摧毁了，所以他就建立了个新中国。这个新呢，主要还是从他的外在和内核，他与中国历史上不一样的一个中国，所以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但从西方历史学家他们在评价毛泽东完成三件历史性的事情时候，还是给他做一个结论，就从国家建设角度来看，他是破坏者与重建者的一个混合体。第三个方面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行。毛泽东制造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人为的灾难，主要是六个方面。就国际历史学界研究毛泽东有共识的，毛泽东 在六个方面制造人为的灾难。第一呢是大跃进1958年到1961年。第二呢是毛泽东执政期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尽管这个数据有争议，但是中共党内的史料都承认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是极大的。这也是毛泽东啊在历史性的暴君排行榜里边呢，他始终名列前茅的一个主要依据。第三大错误或者罪行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至1976年。第四个，他的错误或者是罪行呢，是让国家制度瘫痪。第五呢，是教育、科研、法治全面倒退。他这个弄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他在管理国家教育、科研、法治方面，他连他自己重建的一些承诺都不兑现，全面倒退。第六呢，这个对中国社会带来永久性的伤害的是社会信任被摧毁。毛泽东领导下，儿子可以揭发老子，这个夫妻之间可以互相揭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到今天中国啊很难去修复的。所以这是对毛泽东的一种历史评价。那么第二个方面，毛泽东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因为有些中国网友认为他不就是躺在纪念馆水晶棺里面一具僵尸吗？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国际舆论来自西方学界怎么观察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影响，还是很惊人的。第一，毛泽东仍然深刻影响今天中国的政治。就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体，它是继承毛泽东的。毛泽东给今天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它植入三大特征或者三大基因，都是来自毛泽东的。第一，党高于法。这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说不要去讨论党大还是法大，法不过是党的想法。所以你看，让中共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关键特征或者核心特征，这是毛泽东赋予的，你能改吗？你改不了。第二，权力高度集中，即使邓小平时代也是邓小平说了算，今天毫无疑问习近平说了算，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毛泽东植于这个政治体制的基因。第三，政治正确优先于制度约束，这个在今天呢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清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只要在坚持习主席的清零，什么都能干。你看各地的戴上红袖箍就可以去抓人，只要怀疑你没有按疫情的要求去做，你看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把普通居民的家里边门给焊死，小区上铁丝网。在北方有一些戴红袖箍的也是平民，也是执法人员，也是管理人员，把普通民众绑在电线杆上。就中国没有哪条法律授予这些戴红袖箍的这些权利，他们怎么一夜之间接管了中国，一夜之间中国就变成了一种文革的景象。这个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只要中国共产党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各级官员一听到这个话，这是要讲政治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可以不遵守法律，可以交往过正。所以你看这三大特征背后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绕得开毛泽东呢？毛泽东对中国今天的不仅是影响问题，他还在管理毛泽东的思想，还在管理今天的中国。所以毛的权力逻辑啊，从来没有退出过，这是对执政党而言。那么有些老百姓讲的，那是他们愿意听毛泽东去听，我们不听。你看第二方面，你看西方历史学家在研究今天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反应，或者毛泽东对普通今天中国民众的影响。毛泽东对今天中国民众他是有深层的心理的影响，有三大标志。第一，今天中国民众普遍惧怕政治运动，这个惧怕政治运动本身是对毛泽东的畏惧，一说运动来了，每个人都闻风丧胆。尽管毛泽东发动运动，人们对运动不满，但是毛泽东发动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你惧怕政治运动，这个今天仍然在起作用。第二，整个中国社会对所谓的秩序高度依赖。你看今天包括很多反贼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推行民主自由，很多貌似反贼的一些网络大 V， 包括中国民间的相当部分人，就除了小粉红啊、老粉红以外的一些中间政治倾向的人，他们都赞成中国不能乱。你说共产党不好，我也认为共产党不好，但是万万不能啊乱，万万不能在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之前呢打乱这样一个现有的秩序。所以中国不能乱，这个也成为今天中国民间配合中共统治的 一个潜规则，似乎法律没有这样写，但是它就深入人心，一天不能乱。所以从维稳来讲，除了中国执政党他的意愿以外，他也有民意的基础，一定的民意基础。尽管有些人能看穿，有些人反对这个所谓的共产党领导的秩序，但是对相当比例中国普通人来讲，他们是依赖这种秩序。第三，毛泽东的领导给今天中国留下来一个普遍的大众的心理，是对强人统治既厌恶又依赖。毛泽东时期毫无疑问，他教育下的民众是依赖毛泽东。毛泽东之后，文革之后，邓小平时代有反思，但是今天的中国两种倾向都存在，既有厌恶强人统治，也有相当比例人士依赖需要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所以这也是习近平呢，今天他在中国推行毛式的执政理念，他的一种民意基础，尽管不是所有的民众。所以你看，从西方历史学家观察来讲，今天中国社会对强人矛盾的心理，它反映毛泽东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第三个，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影响，经济层面呢，它出现了一种以反毛泽东的方式的经济改革。就邓小平改革的本质是不否定毛泽东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就政治上不去碰毛泽东，在经济与治理方式上提出一些反毛泽东的一些改革。所以在经济领域也有一些毛泽东失去影响，或者毛泽东制定的制度管理方式出现了有一些改变的。就今天中国形成了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经济制度模糊的治理方式，这个也是存在，就毛泽东失效也是在今天的中国经济领域是存在的。第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毛泽东仍然是不能够否定的人，或者不能够完全否定的人。这个观察就很有意思，普遍的观点是毛泽东既是错误的根源，他又是政权合法性的源头。所以这个对邓小平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他解不开这个题的。他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很多错误是来自于毛泽东，但是你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的源头又来自毛泽东，所以呢，他就制约和影响中国的当权者。你为了强调你执政合法性，你必须每年纪念毛泽东，你必须天安门城楼上你挂上毛泽东，但是现实的经济中国又走向了一条实用主义的半市场化的，这个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存在，社会现实。所以他一直是让毛泽东以后的执政当局权力拥有者处于一种焦虑的状况，矛盾的状况。但这种矛盾的状况，它也反映毛泽东的现实影响。所以你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啊，我可以认为这个分析判断还是比较全面的。它不是简单的控制性的影响，甚至不是简单的完全继承赞同的影响，也有反对反毛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每天都在接受毛泽东的这种现实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有关毛泽东对今天世界的影响，首先呢是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毛泽东至今仍然是革命叙事的象征人，他在东南亚、拉美、非洲部分国家，他被描述为反殖民运动的精神象征，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来源。包括今天菲律宾、尼泊尔仍然有一些毛派的武装，他们都信奉毛泽东这套理论，但是呢，还没有一个国家呢因为毛式的革命而夺取政权的，这个还没有成功的例证。但是一直有一些国家的反政府的势力呢，是崇尚毛泽东这一套革命夺取政权这套理论。第二个方面呢，对西方左翼的影响。那么目前西方主流的左翼的一些派系呢，他们把毛泽东作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在冷战结束以前，毛泽东也是西方左翼的偶像，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偶像的光环得被打破，仍然有些人崇拜毛泽东，但是从普遍意义而言，毛泽东成为西方左派的反面教材。所以毛泽东今天对世界的影响比毛泽东时代的影响要小得多得多。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着重讨论，就今天中国为什么绕不开毛泽东，能不能够消除毛泽东的影响，或者能不能无视毛泽东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重点。 LT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以上我们谈论到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有一个标志性的因素，就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今天中国绕不开毛泽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统治权 统治的现状、现实，这个是毛泽东带来的，毛泽东创造的。所以只要中国共产党追求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他又不选举，习近平的理由呢，就是我打江山坐江山，我抢来的，我打出来的，那当然是我的，我还不让了。那么这套逻辑起点是毛泽东，所以这是最根本也是最不能公开说透的中共的执政逻辑。这种逻辑的潜台词呢，是中共政权的唯一历史合法性来源，来源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立的新中国，这是绕不开的一个理由，这是权力当局绕不开的理由。如果彻底否定毛泽东，那中共产党就会有三个问题他无法回答：第一，政权从何而来；第二，革命是否正当；第三，一党长期执政是否有合法性。所以中共产党为了延续这种执政状态，不能碰毛泽东的，这是他们的正统的源头。所以即便是被毛泽东整得要死的邓小平三次写保证，他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是当他面对着他权力的法杖的时候，他咬牙切齿的也只能说出三七开，功大于过，晚年的错误。你看，这都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定性，尽管他脱口讲出来这个毛泽东不是，那个毛泽东不是，但是他还得把毛泽东供起来。同样，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受尽了屈辱，但是无论是习仲勋本人还是他的儿子习近平，必须得把毛泽东当作神明供奉。大部分人并没有直接受到毛泽东的迫害，或者直接受到毛泽东的羞辱。你看邓小平，习近平的父亲是直接受到毛泽东的迫害和羞辱的，但是他们不敢去否定诋毁毛泽东，所以这是你绕不开的。就统治者啊，中国共产党他有难言之隐，即使像邓小平这样的明显他也不喜欢毛泽东，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是绕不开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呢，是制度锁定。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邓小平改革改了政治体制没有呢？没有改，几次想改不敢改，只能做一些小的探索，小的探索呢，党政分开也就仅此而已，但是呢，后来又被习近平摧毁了，又退回去了。所以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是毛泽东缔造的政治体制。那毛泽东这种政治体制能不能描述呢？是不是潜规则？他还不是。毛泽东的政治体制啊，四大要件：第一，党高于一切，你不管是法律啊还是什么制度，党高于一切；第二，政治忠诚高于制度。你看习近平他讲两个维护，两个坚持，他都是源于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制度的规定。有些网友感觉，哎，是不是习近平是个异类，哎，索要？他不是，毛泽东制定的政治制度，领袖就是定于一尊，对领袖的忠诚高于制度。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核心要件是最高权力不受实质性的制衡，就理论上有党内的民主监督，有批评自我批评，但是最高决策者是不受任何因素的制约制衡的。邓小平有没有人制衡他？没有的。习近平有没有？没有的。胡锦涛、江泽民时期他们有老人制衡，有邓小平制衡，但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所以这是他的政治体制的第三大特征。第四大特征，运动式的治理可以随时启动，这个是让中国老百姓呢最恐惧的。刚才举例疫情，一声令下全国进入一种政治运动模式，有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甚至是明显违法，但是就能执行，什么恶意返乡，农民种地要持证种地。你看疫情那些怪象啊，对老一代中国人来讲他们都很熟，这就毛泽东时代统治的方式。只要中共强调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地各级官员都会不用动员的推出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方式，这个会给这样一种啊当权者带来一些快感。所以如果否定毛泽东，这就等于承认这套制度本身存在原罪，而且当权者也很享受这种政治制度。所以你说能绕开毛泽东吗？绕不开的，他不是绕开的问题，是怎么坚持的问题。习近平今天他相对邓小平更多的是复原还原毛泽东的高纯度的政治体制。第三个，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绕不开毛泽东？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啊，它是一个恐怖的潘多拉盒子，这个盒子一打开谁都控制不了。就如果今天来正式全面的重新评价毛泽东，那么所带来的后果不只是毛泽东身上，就你想反毛泽东啊，最后反的不一定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接下来就有些问题了。土地改革中的暴力谁负责？反右冤案谁负责？大跃进责任谁负责？文革究竟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必然？ 那么这样一讨论下来，就简单推导到要声讨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些制度体系了。所以邓小平看毛泽东看不顺眼，不喜欢，他也不得不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第四个，今天的中国绕不开毛泽东，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执政。第一，现实的需要是对国内的动员。你看今天习近平所谓的民粹主义，他实际上还是在学习沿袭毛泽东啊对内动员的一整套。毛泽东对中国民间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啊，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根本无法企及的。他动员能力主要反映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的反资本。今天中国啊，对有钱人不满，很容易回到毛泽东的这样一种啊反资本、反资本家运动，这个是他的一种动员手段。第二，反精英。每个社会都存在反精英的倾向和势力，特别是底层和草根。你看毛泽东反精英，能够反的让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抬不起头，这个在今天中国社会仍然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情绪，也容易被习近平利用。第三，毛泽东宣扬的所谓的人民立场，这个是很有煽动性的，但习近平的利用的不太好，他可能确实书读的不如毛泽东。他说人民是江山，然后他又补一句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就他与毛泽东的这个人民万岁人民立场，习近平还真学不到。第四个，他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或者号召能力强调斗争精神，习近平今天也是在学这个，但习近平学呢就学走样了。就毛泽东这种斗争精神呢，他让中国人呢、几亿人弄得、精神亢奋斗志昂扬。今天习近平谈斗争精神呢，在中国舆论当中更多的是人们在看习主席的笑话，或者习主席领导少数人在搞斗争，而且他斗争的功利性非常强，就是为了保位置保权力。毛泽东不存在保位置保权力问题，所以他这一套对内的动员煽动能力，今天习近平是非常需要缺乏这些能力的，所以他怎么能绕得开呢？现实政治需要第二个方面是对外。你看习近平今天仍然在学习，在模仿毛泽东的对外这些策略，反西方。反西方的理论基础还是毛泽东说的那个亡我之心不死，习近平他学的不得法，他把它讲述成为外部世界惊涛骇浪，中国大厦将倾。他这个为什么学不到点上去呢？只学毛皮，他就没有去描述为什么大厦将倾，为什么惊涛骇浪。毛泽东他这个就到边到底，而是因为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兴风作浪。你看这个是习近平他今天他离不开，他仍然需要，包括数以亿计的小粉红老粉红也需要这套理论。毛泽东强调道路自信，习近平的画蛇添足加了四个自信，但是基础性的还是毛泽东的道路自信。所以你怎么离得开呢？政治上第三个方面离不开毛泽东呢，是对社会不满的下阀。毛泽东啊，这些思想或者毛泽东的这个影响，他为今天的中国他也是一种减压。当今天的中国出现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出现社会性的焦虑加剧的时候，毛泽东讲平等，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在文革时打倒走资派，打倒一些官员，让贫下中农去当官，这些在中国民间哪怕在00后他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幻想。用西方学者的表达呢，是这种对毛泽东的这种幻想，对毛泽东的这样一种叙述，为部分人提供了心理安慰和象征性的正义。这个正义还存在，只要毛泽东在，这种幻想的正义呢留给很多人想象空间。第五个呢，是中国共产党他一直想不出来怎么去替代毛泽东的叙事。假如否定毛泽东，有没有新的叙述方式，无论是政权合法性还是政治体制，能不能够在一个去掉毛泽东的阴影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这个一直他没有编出来，或者没想好，或者也想不好。所以尽管今天的当权者邓小平习近平他们骨子里边未必是赞成毛泽东，或者是并非全面赞成毛泽东，但是他们又找不出来一个新的剧本，只能够这样维持毛泽东对今天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既然绕不开毛泽东，能不能回到毛泽东呢？或者能不能回到毛泽东呢？这是今天中国每天都在琢磨的问题，也是一直在中国社会争论的问题。有些人是希望回到毛泽东，有些人一想到回到毛泽东就做噩梦。那么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相信这个逻辑呢很容易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么现在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不可承受， 因为现在中国的所谓的实用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或者半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也好，都与毛泽东时代或者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格格不入的。你完全回忆到毛泽东那种时代，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体系做不到也不可能。那么第二个方面，既然回不去，能不能否定毛泽东呢？他又回到我们今天反复的讨论的观点，完全否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要完蛋，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崩塌，万万使不得。这个在当权者来讲，所以从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西方中国历史专家他们普遍观察到的现象呢，就是今天中国对待毛泽东呢是象征性的高举毛泽东，但在实践当中呢又避免去触碰毛泽东，无论说他好或他说他不好，这个官方统治集团都很谨慎。所以既然你象征性的高举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活当中他就会每天在产生他的强烈影响。所以总的来讲，我们今天来观察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为什么绕不开毛泽东，那么用一句话来描述呢，那就是毛泽东是中国政治叙事中的那个不能拆也不能够再用的基石。你如果拆了毛泽东这个基石，政权崩塌，你如果再继续到处去新的地领域去使用毛泽东这个基石，那么中国政权社会呢又会崩塌，就拆了会崩塌，用多了也会崩塌。这个是毛泽东对今天中国啊他的现实存在以及现实影响，所以他在现实治理当中很难真正的复活，但是又无法排除他每天实际而现实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那么也许有一些网友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西方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啊，是不是有一些偏袒毛泽东，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拔高了夸大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个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进行讨论或者辩论。但是 LT 感觉呢，无论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再自吹自擂，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对毛泽东制定的政治体制做了改革。在触碰毛泽东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得最远的呢是邓小平，但是习近平又把这一点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又退回去了。包括最近也有很多网友在讨论奔驰公司与中国官方出现新矛盾，就现在啊，人家要求党委要进奔驰公司，哪怕独资公司要进，那么奔驰公司有些抵触。像这种啊，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它就是一种巨大的倒退。邓小平时代曾经尝试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说在外资企业，即便在国有企业，他也想推行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但是连这一点点改革今天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影响，中国人绕不开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现实而残酷的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